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我们要专注在这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身上。更重要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位血漏妇人所说的话，可能也是对你说的。我们要见证这一切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呼召他，并且寻见他，最后他要把这得救的确据赐给他自己的儿女。不管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是还在寻求救恩的，求主今天就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亲自的向你说话，让你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在上一节的经文之24节的后半句说，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我们若读过这段经文，不管是在马太、马可还是路加所记载的，我们知道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所以雅鲁就来求耶稣去他的家里，来医治他那病得已经快要死的女儿，所以众人都跟随主耶稣去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都有许多人跟随他，这些人是数不清的，不管是几百、上千还是几万的人，同时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情形，他们都想跟随主耶稣，以致众人只能这样挤来挤去的拥挤他。这像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不管世界上现在的教会人数有多少，但我们不知道这群会众之中，他们带着什么目的来跟随主。可能有的人只是因为好奇来看热闹，他们可能一开始也很热忱，但热忱退去了，他们也离开了。而有的人只是为了看见神迹奇事，因为他们知道，并且可能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亲眼看见过主耶稣所行的一切奇妙的作为，但可悲的是，他们只是停留在那里，并没有与神有进一步的关系。而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会亲自来寻求并寻见主，正如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女。我真的希望在我们中间，我们不是空有头脑里的知识，或者只是想靠着外表的侍奉和徒有的热情来跟随主。你必须确定你的救恩，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每一次来听到，我们必须专注的，我们必须寻见主耶稣自己，因为除了他以外还有什么是更重要的。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灵魂的状况，你想要逃离将来的愤怒，因着罪你可能时日无多，你可能很快就要面临死亡，并且死亡所带来的那永恒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好像这位患了那么久的血漏病的妇女一样。你还可以关注其他事，而不专注的，当你真的听见了主耶稣能医治，你可以不来寻求他吗？真的，血漏妇人来到主耶稣那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必须得到医治，再也没有其他了。若神今天就带领你，你也真的带着这样渴慕的心，求主耶稣今天就把他那最美好的救恩，就是全世界都不可能拿来交换的你灵魂的救恩赐下给你，把你纳入神的国，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不管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是还在寻求主渴望重生得救的，今天如果你真的能够明白这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所经历的，当你真的听见了主对你说话， 谁摸我的衣裳，你就有了那永恒的盼望。因为主耶稣说的这句话不是对众人说的，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真的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谁，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谁与他建立起了联系，经历了他，并且得以与他永远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就求主大大的赐福和自己的话语临到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我们在开始下面讲到之前，我们都一起来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主，我们再来做一次的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谁摸我的衣裳，这句话其实是主耶稣对着经历他救恩的那一位说的。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询问句，好像主耶稣对众人说的，但其实这句话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那位经历了他救恩的，现在就在众人中间的这位神的儿女所说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患了12年血漏妇人的身上。25节这样写的，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血漏病按照当时的社会，不只是照着律法上所说的是不洁净的，但其实患了血漏病的人，特别是这位患了整整12年之久的这位血漏妇女，她其实更加清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血漏病是在一个漫长的反复中的这样挣扎的一直消耗的，最后造成身体的虚弱甚至死亡的病症。虽然这位妇人真的想要治好这个慢慢消耗着她病程反复，让她经历了无数个漫长岁月的挣扎，她真的尝试过寻求世界上的人，这些医生来帮助她，她真的很想把这个疾病治好。26节说，但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我们每个人身上属灵的疾病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灵魂的疾病就是这罪的问题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困扰，我们也曾经历过无数的挣扎，这样反反复复的消耗着，甚至有的人可能也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我们也用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我们甚至求人的帮助，还花尽了我们一切所有的比如时间和精力，但我们最后好了吗？没有，靠着人甚至我们自己，我们只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绝望。通过经文我们也知道，这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是贫穷的，她不只是在这些医生的手里受到了许多的苦，路加福音说她甚至花尽了她一切所有养生的，她用来维生的她都用尽了，她好了吗？一点也没有见好，她的病势反而更严重了。这里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听到的人，当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被罪困扰的时候我们的光景，不能否认，就在12年前当血漏病刚刚开始的时候，血漏妇人留意到了，但刚开始她可能认为那是平常的，就是平常每个月会来的经期，她可能也不以为意，但是当时间久了，她留意到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说了， 这绝对不只是外表这些律法上的不洁净的，或者是衣物的换洗的那种严重的困扰。血漏病所给我们带来的思考，想想看，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这位血漏夫人可能也不把这事当成一回事，但是后来时间长了，这件事给她带来的那种严重的困扰，真的有谁能够身体一直在流血，你的身体还是健康的？真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很虚弱，还是身体可能还有其他的病痛，但我们这里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就是她明白了，她的血漏病必须得到解决。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往往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灵魂的疾病也是如此。因着罪，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在这样的这种痛苦的挣扎中，反反复复的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你一开始也认为这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这病的时间越来越长，你也经历了怎么样的反复的挣扎的消耗了你的一切，你也尝试了用了人的一切的方法，你可能在世界上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治疗，但是不管是用人的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不管你去教会来听讲道，你灵魂的病症一点也不见好，反而更严重了。最后你也是好像这位血漏夫人一样，你是那么绝望，直到你一无所有。你可能就像这位血漏夫人一样，花光了你一切可以维生的，你走到了绝境，只有你认识到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所以今天，除非你寻求并寻见了主耶稣基督，否则你是彻底的绝望的。除非你真的找到了救主，直到你得到了他灵里的医治，否则你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继续看27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就在血漏妇人陷入绝望的时候，主耶稣出现了。虽然在这里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位患了这么长时间血漏病的妇女，是从哪里听见并认识了主耶稣基督的？她是什么时候来到了这人群中，跟在主的后面？同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你是怎么来到了这里，默默的在后面那里跟随。你可能也听见，也知道了主耶稣基督好一段时间了，你也是这样默默的在后面跟随主。但如果你真的能够像这位血漏夫人，靠着信心来到主那里，只要你与主建立起了关系，真的你就不至于绝望。其实除非是神自己的工作和带领，他必须自己来吸引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懂得来寻求他，靠近他。并且你也要想想看，血漏妇人这个时候，他看见主耶稣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这一位众眼所望、众望所归、众人所紧紧跟随的主耶稣，就在他的眼前了。如果神也让你看见，你就像这位患了这么多年血漏的妇人一样，你真的会愿意就让主在你面前这样走过去，而不来与他有任何联系吗？你不愿意祈求他来拯救你吗？你真的能够忍受错过他而现在挣扎的痛苦当中，就让他这样离你而去？你不会眼睁睁的就这样让他从你的视线中消失？当然，这个时候有可能血漏妇人 不是完全清楚的看见他，因为跟着主的人太多了，而且因为他还是在主的身后跟随他，还很有可能在他主耶稣之间隔着一些人，因为经文说了他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真的在这样重要的时候，血漏妇人渴望得医治的时刻，这个时候大家全都在拥挤着，也没有人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下面的经文门徒也说了，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但血漏妇人的信心让他定义了一定要接触到主耶稣，哪怕他与主之间可能隔着一些距离，但信心让他现在就必须来到主那里，越接近主越好。甚至虽然众人都在拥挤着，可能这样推来推去，他一个柔弱的女子在众人中间就这样的被挤去那边，被挤去过来这边这样子。但是血漏妇人真的知道，她只要能触碰到他的衣裳穗子就够了。我真的盼望你和这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一样迫切。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明血漏妇人的信心，她重生得救的这件事。但是在这里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她非常的迫切，她是那么渴望得到医治，她知道她不能错过主耶稣，哪怕现在主耶稣正在和雅鲁一起往雅鲁的家赶去，她知道她现在就是要得主的医治。所以事实是没有一天会比今天，比起现在更好的时间来求告主耶稣基督。因为血漏妇人清楚而且明白，如果他现在错过了主，他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可来求主医治，直到他可能永远失落了。我们要想得救，就是必须现在带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那里，这样的信心会是这样迫切的、饥渴的、赶紧的把你带到信心所指向的目标那里。所以我要问，这也是你心里所想所求的吗？第二个我要说的是，血漏妇人是谦卑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她不敢直面耶稣。后面的经文说了，当主呼召他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主的跟前。所以血漏妇人是何等谦卑，他认为他不配去到主的面前，他不敢直接去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好像那些得了其他疾病的被主治好的许多病人一样，无论是那些长大麻风病的、瞎眼的、瘸腿的、完全瘫痪的、被鬼附的等等。但这位血漏妇人，她可能也有她自己的原因，她可能认为她的病难以启齿，所以她只能选择默默的跟在主的后面。她还想这样偷偷的来触碰主的衣裳穗子，她就能完全痊愈了。所以她还想偷偷的成为基督徒，默默的跟随主。第三，最重要的是血漏妇人的信心，我想说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必将我们带到主耶稣那里，并且真实的信心也能经受住验证。虽然一开始我们可能是战战兢兢的，就像这位患了血漏的妇人，但他听见主耶稣呼叫他的时候，谁摸我的衣裳，他一开始也是那样恐惧战惊。因为在立约的神和罪人之间本来就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神的圣洁对于罪恶绝对是没有一丝的容忍，但我们这有限的头脑只能思想且明白，神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他甘愿谦卑的道成肉身，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样式。不仅如此，神的独生爱子还必须为我们的罪担负本就属于我们的罪所带来的 一切的刑罚。真的，在那圣洁荣耀十字架，神的公义向我们彰显，也就在同一时候，神那奇妙的不可言喻的爱也在主耶稣里向我们完全的彰显出来。有谁能明白主耶稣来到这世界的目的呢？有谁能又能完全述说神那无尽的慈爱呢？除了那些真正领受他恩典的人。因为主耶稣不只在那时对那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说话，他如今也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所有靠着信心来到主耶稣那里的，你也必能听见神对你说话。信心会把我们从这灭亡的地上带到神那里。信心就像桥梁，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逾越这样的鸿沟，但信心能在我们和神之间搭起桥梁，去到神那里。血漏妇人的信心也是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会让你立刻来到主耶稣那里，无论你的疾病的轻重。你不是要等到你快死了，你才能去到医生那里，而是你一发现你有疾病，你就能立刻去到主那里。血漏妇人深信，她只要接触到主，她就必能痊愈。28节就意思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单纯的信心把她直接带到主那里，并且能够单单的把自己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无论她的病痛有多严重，她知道她必须现在就来到主那里。这里也让我们来思考，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可以对罪视而不见，对于逃离将来的愤怒和神的审判充耳不闻，或者用世界和虚假的平安来安慰自己。但这位血漏妇人她做不到，她必须来到主耶稣那里。如果你对罪也有这样的挣扎，你也可以靠着同样的信心来到主耶稣那里，因为他未曾真正拒绝过任何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这样单纯的信心使得血漏妇人让他得以认识他眼前的这位救主，因为就当以色列人只是把主耶稣视为行神迹奇事的神人、先知，或者是复兴以色列的王，而犹太人中的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等则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恨不得现在就连同外邦的罗马人立刻把他杀了。但我们今天也要这样来问你，主耶稣对于你他是谁？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对我们说，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对我们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虽然你可能看不见神坐在那荣耀的高天宝座上，因为你不配，但你可以借着神在这本圣经中所启示的主耶稣基督，并唯独他所赐给你的信心来到他那里。虽然你现在可能看不见他，但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虽然你不配见到他，但他的心实在属于你。你只要和血漏妇人一样，懂得来到他的跟前，去到他那里。所以真实的信心，这重生得救的信心，让我们不再看着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里面的罪，我们灵魂的疾病，而是能够单单的仰望我们灵魂唯一的救主。因为真实的信心会把你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圣灵会亲自的把主耶稣彰显在我们面前。因为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必定亲自来完成。这真实的信心，重生得救的信心，这永不失落的信心，绝对不是出自你自己的，那必须是神所赐的。 我们如果一直看着我们自己，在我们里面有的只有绝望，就好像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一样。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血漏妇人的信心是真实的，是这样坚定的，是能够经得起验证和考验的。而这样永不失落的信心，我们想要这重生的救恩信心，我们也必须和他一样，我们必须拥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是记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的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那有生命的种子播下的那一刻，就能预见到将来要结出的满满的果实。哪怕这个栽种的过程有多艰辛，无论是要经历翻土、播种、浇灌、生长、修剪，一直到整个结实满满的，只要这信心的土壤在栽培的人的锄头下第一下铲下去的时候，不只是可以预见到有这生命的种子会生根发芽，甚至就已经可以预见到了那将来满载的收成，数不尽的堆满了整个神的仓库。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也在这里，他愿意垂听我们，聆听我们的呼求，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如果我们的状况也是和血漏妇人一样，我们就要赶紧的来到主耶稣那里。不管神要拯救的可能是其他人，就像那时主耶稣是走在去到雅鲁的家，要医治雅鲁的女儿。不管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身边都挤满了人，甚至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来到他跟前。就像这位血漏妇人，他可能也是软弱的，当下的众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患了这么长时间的血漏病，但他的信心是真实的。他想着他只要能碰到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只要能与主耶稣联系上，哪怕只是轻轻的触碰到他，他就必能得痊愈。真的，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神要所要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拯救，他所要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施行的这救赎计划，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神不会让你悄悄的成为基督徒，当他要在你身上完成他奇妙的救赎大功的时候，你必然看见，也必能经历和体会到神借着主耶稣在你身上所施行的救恩是那么无可限量。29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就在血漏妇人触碰到主耶稣衣裳穗子的那一刻，他立刻就好了，他完全得到医治。其他人可能不知道，但对于这位妇人来说，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了他，他一定是第一个知道的，不是其他人。其他人可能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神知道。同样的，当你真的得到了主耶稣的救恩，其他人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可是只有你和神知道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件事。你不得不体会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奇妙。经文说，这妇人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所以30节的经文说，主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所以救恩就是你与神一旦建立起了联系，救恩就立刻临到了你，这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不管你之前经历的有多少，你经历的苦难有多久，就像一个婴孩的出生，上一秒钟他还在母腹里， 下一秒钟他就出生了。不管我们灵魂的疾病的痛苦经历了多久，经历了多少年，神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救恩就是在那一瞬间，那一刻临到了我们。当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了你，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他是以他自己的大能临到了你，让你无处躲藏，你不可能不知道的。正如光照到黑暗中的你，让你从那黑暗之境立刻进入光明，就是在那一刹那一瞬间的，这给了我们无限的安慰。无论你灵魂的疾病有多难过，你受到了多少年的苦楚，只要来到主耶稣那里，你就立刻得洁净。当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当他睁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和耳朵，听见了他亲自的呼召，让我们得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神为了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是怎么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因着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死，我们的罪完全由他替我们承担了。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就得以出死入生了。这一切唯独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们罪的源头立刻被断开了，唯独是神借着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把我们从魔鬼罪的手中抢救出来，脱离了这世界罪的捆绑，让我们得以纳入神的国，成为至高神的儿女。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受罪的辖制，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了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真正的平安和他灵里的自由。血漏妇人来到了主耶稣那里，她的血漏病才完全得到解决，而不是在她对血漏病的关注。她再也不是看着她自己，而是单单的把一切她所有的盼望、她的信心完全放在主耶稣身上，交托在神那里。我们每一个蒙了神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这里让我们来思考，有时候你认为你感受不到，好像血漏妇人那样，血漏的源头立刻止住了，觉得身上的灾病立刻好了。其实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是结果。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信靠仰望这位与我们立约的神，主耶稣基督。他乃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我们的重生得救完全在于他自己，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神将他的救恩赐下给我们的那一刻，他在十字架上完全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那一刻，他所受的每一个鞭伤和羞辱，他所要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真的，他的宝血必须完全的流出来。他的宝血是清流在那十字架上，他必须献上他自己，因为他原本就是为此而来。他就是神与我们立约的那神圣的羔羊，所以神圣的羔羊的血必须这样一滴一滴的不停的流出来，流下来，直到最后他自己说成了。神知道他在我们每一位他所拣选的儿女身上所付出的代价，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基。并且神绝不会丢弃，也不会拒绝我们任何一个来到他跟前的，因为凡父所赐给他的人必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的，他绝不丢弃任何一个信靠他的人。所以真正的信心，这永不失落的信心，重生得救的信心，绝对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真实的信心唯独是神所赐的，并且这样的信心永远会来仰望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 好，我们接着看，主耶稣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所以刚刚我们说了，其实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对众人说的，而是单单的对这位妇人说的。因为在这里就是在众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能够领受他的全能和他话语的力量。换句话说，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绝对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唯独是对这位经历了他恩典的血漏妇人说的。因为众人都听到了，但是他们不明白，因为主的能力出去乃是临到了这位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身上。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在寻找他了，最终他的眼目定在了这位血漏妇人身上。32节说，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这事的女人。换句话说，主耶稣一早已经知道这位血漏的妇人，血漏妇人也知道主耶稣是对着他说话。我们可以想一想，这时候主耶稣他其实是完全停下来提问，这个时候众人也完全停下来了，就好像时间和一切都要完全静止下来，因着神自己的大能，众人都要让出一条路，因为主的眼在寻找着这位偷偷的摸了他衣裳睡着的血漏妇人。这里有三件事，也有三件事我们可以来思考的。第一，重生得救，得蒙神自己的救赎，是每一个经历了神这样奇妙恩典的人才能出来做见证。这样奇妙的拯救，唯独是神自己的恩典临到了你，以至于你不能不承认。就在神的恩典临到你的那一刻，这样奇妙的转变，这样的经历奇妙不可言喻，你不得不亲自的来到主耶稣的跟前。正如血漏妇人一触碰到他衣裳碎纸的那一刻，他的血漏病立刻就好了，他经文说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他立刻恢复了。他不能不承认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真的不管其他人怎么说，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千真万确的。正如瞎眼的得看见，瘫子完全站了起来，被鬼附的完全好了，死人得以复活，行在主耶稣面前，这一切完全是神自己的恩典。这样的恩典唯独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神自己的儿女身上，这样的恩典不是给所有人的。想想看，每个人都在推挤触碰着主耶稣基督，可是唯独这位血漏妇人感受得到神的能力临到他自己的身上。同行的众人与主耶稣一同行走的，甚至大家都这样的推挤着，大家或多或少都没少触碰到主。可是同样今天我们想想看，我们都是一同来领受神话语的教导，但这样的大能和恩典对于一些人是拯救，但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却没有任何触动甚至改变。所以当时主耶稣身边的众人完全不能明白，甚至还有门徒说了，大家都在推挤你，你还说谁摸你吗？这话是真的。神的话语和恩典对于某一些人，在他的拯救临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人却完全没有反应。第二，主耶稣知道是谁摸了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临到了这位摸他的人。主所说的这句话乃是对经历了他的拯救的血漏妇人说的，不是对众人说的，众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主耶稣说话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这一位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妇人。 我们想想看，主耶稣他是谁？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全知的神，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是谁摸了他？马太福音书的第九章20-22节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就是同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20-22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里说了，主耶稣一转身过来就看见了他，他乃是全能全知的，他对于每一位神所拣选的儿女他都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他们。无论你感到自己有多么的软弱和不配，但主耶稣既能将死人复活，瘫子完全站起来，瞎眼的得看见，他也必能拯救你。所以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意思是这血肉妇人信靠主的那一刻，当下她就立刻得了医治，她不需要再为自己的病痛感到难过和呻吟，因为她当下就得了主完全的医治。第三，我们可以思考的，主耶稣这时候停了下来，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万有的主停下来。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主耶稣他现在是跟着雅鲁，是着急的赶着去雅鲁的家里，准备医治他那就快死的女儿。虽然主耶稣有非常重要的事，但在他都能也愿意来拯救任何一个渴慕寻求他的灵魂。无论你是谁，不管你的罪有多严重，你现在就来到主耶稣那里，因为他绝对有能力也愿意来医治你、拯救你。你不需要等到一个更合适的时候，因为得救的日子就在今天，明天不属于我们的。你不要想等你成了更好的基督徒，等你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你就配得来到神的跟前。神要我们的就是我们带着原原本本的样子来到他那里，不管你的罪有多严重，也不管你的罪有多隐秘，甚至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知道，但主耶稣知道，这就够了。你就是这样带着原原本本的你自己，你就是这样两手空空的来到他那里，主耶稣他都有能力今天就来拯救你。但在这里你要记得一点，你不可能偷偷摸摸的成为基督徒，成为至高神的儿女，你必须站出来见证你自己。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认识到主耶稣能拯救她，可是她想偷偷的得到医治。在这里我们见到这是不可能的，神一旦医治了你、拯救了你，你不可能是隐瞒的，你必须站出来见证你自己，就是神怎么拯救了你。这位至高全能及一切的权柄、威严、统管万有一切的独一主宰，当他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他就是荣耀公义的神。但是当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却是如此的谦卑、温柔、良善，他带着无与伦比的谦卑、慈爱和怜悯，只要任何一个人来向他祈求就得医治，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一位众望所归、众星所属、众人所跟随的这位全能独一的真神，他愿意为了你的缘故完全停下他的脚步，他不只是注视着你，好像周围没有其他人，只有你和他。他不只为你停留，这一刻只有你心里知道，只有你最清楚，因为他看着你，只有你能站出来见证他是如何拯救了你。所以你要来到他的跟前， 你要亲自的来向他说明这一切。33节说，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真的，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在那一刻，当血漏妇人与神接触上的那一刻，他知道主已经拯救了他，但他还是带着何等谦卑的心，无愧和恐惧战惊的心来到神的跟前。他本来还想再隐藏，可是主的眼已经看见了他。主耶稣就是这样为了他完全停下来，众人也跟着停了下来。但是就在众人完全不明所以的时候，血漏妇人知道主所说的一切话都是对他说的。你也真的知道主在这里所说的每一句话也是对你说的吗？你真的看见了他吗？你真的知道你不能再隐藏了吗？你必须亲自来，完全服服的在主的跟前。真的，经文已经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这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她知道她不能再隐藏，不管众人怎么看她，她把自己的过往，她为什么来摸主耶稣的缘故，和怎么样的立刻得好了，都一五一十的当着众人和主耶稣的面全都说了出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也必须这样出来见证，你也会把你这一路怎么走来，神是怎么样的拯救了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你怎么经历了他奇妙的救赎，你也要站出来做见证。当你的罪被神洗清了，你不可能做一个哑巴的基督徒，你要站出来。虽然一开始你可能也是默默的跟随主，但是时候到了，主必将你升高。所以我们看最后主耶稣对他说，34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有什么情况是当你认为你不配称为神的儿女，神现在就称你为他的儿女。你认为你不配得神的拯救，你想你只要摸到他的衣角，你也不敢想象你像其他人那样走到他的跟前，他的面前让他看见你，你只想轻轻地摸到他，他却转过身来寻找你。他不只是寻找你，他也必定看见你，他甚至为了你完全的停下来，他最后也要给你救恩的确据。可能你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但是时候到了，你必要开口，你必要高声的来赞美主。当你真的经历了主耶稣基督他宝贵的救恩，你必要当着众人和他的面都说出来。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所要做的见证乃是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这一路以来的经历完完全全的一五一十的对他说出来。虽然我们说你好像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但其实你是在主耶稣的面前做见证，就是我们刚刚读的33节所说的，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他指的是只有主一位，你说的一切好像只有他，你在神的面前做见证。最后主耶稣对这血漏妇人所说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就是救恩的确据，从神所生的能够领受这句话的力量和恩典。神要你把你这一路以来你的经历完完全全的告诉他，因为他的眼唯独看着你，他的心充满了对你无限的慈爱和怜悯。 今天雪漏夫人重生得救的经历是否也是我们的经历？主耶稣他已经来了，他呼召我们，他来寻找并寻见了我们，他视我们为最亲密的，是神自己的儿女，并且最后他也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愿神今天就祝福你，把他那奇妙的救恩，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毫无保留的丰丰盛盛的赐下给你。愿我们都把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主。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谢谢。